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三一集团上个星期四，也就是五号，通过官网发布消息称，这个集团在美国的关联公司罗尔斯前一天宣布，已经正式和美国政府就该公司收购美国风电项目的法律纠纷达成了全面和解。那么至此呢，进行了三年多的中国企业状告美国总统的案子被画上了句号。中国媒体称呢，这是完美的胜利，是破局中企海外维权等等。不过有分析称，这个案子的结果恰恰是美国给中共上了一堂司法独立的实践课。那么究竟是谁赢得了胜利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好，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就是说这个三一集团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公司，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三一集团其实在中国还是很有名的，就是它的主要的发起人和整个公司的核心人物叫梁稳根。我查过相关的资料，就是说他在83年毕业之后进入了一个军工厂，然后在90年代成立了一个焊接材料厂，后来改名叫做三一，并且随后成立了三一的集团。按照公司的介绍，他们整个公司的业绩和销售收入是按照年增长50%的规模增长，但是因为这个公司其实在过去的几年之间在中国也闹出很大的风波，因为据媒体的报道，他们在跟自己同一个省份的对手竞争的时候，他们是叫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法，甚至他们的梁稳根本人也是承认的，并且在2012年，他们试图由中国国内的由民间的自发成长的，但是和官方背景是有深度连接的这么一家企业。
好，谢谢温云超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韩连朝博士，那么这个案子呢究竟是因什么而起？那么现在这个结果呢是怎么样得到的？
这个案子呢是因为三一集团通过他在美国的一个子公司叫做罗尔斯公司收购了这个一个在奥利根市和州的这个四个这个风电项目。那么这个涉入这个交易的大概有5-6家，就很复杂，他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好，看起来呢好像是可能是他想有意的规避美国的这个监管，来绕开这个监管呢，实现他这个在美国这种并购的这个项目。
那您的意思就是三一公司他为了收购这个风电厂，把他在美国的这个相应的公司是分成了好几家，是不是这么一回
事？不是，他是自己在这儿成立了一个罗尔斯公司来进行收购，但是呢，他同时呢，他又在。因为涉及到好几个，他把这个东西卖给别人，卖给大连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就是说很复杂的一些个，先卖给是一个是由一个叫美国智能风能什么集团，那风能集团又通过一个什么再生能源公司，
是
又把它卖给罗尔斯，就是说中间绕来绕去绕了很多圈儿，很显然呢，他想规避这个美国的这个监管，可能并不知道美国有监管一说，就是说过去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都面临这个外资委的这个审查，所以他应该是知情的，像作为一个国际大公司的话应该是知情的，他显然呢是通过这样的绕来绕去想规避这个监管，最后出现这种情况。那美国的这个外资委呢一般是两种做法，就是说一个呢它是你可以主动的自动的自愿的提出申请，说要求你审查我是不是这个损害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另外呢就是他外资委自己可以主动的审查，那这种情况是外资委审查发现了问题以后呢说你必须要提交审查，然后呢就是说禁止他们进行这个并购项目，同时呢这个最后呢就是由总统签发了一个禁令，说你不得你要这个撤资，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三一重工就没有办法了，就是他这样，他要撤资，他又不能卖出去，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不能马上找到一个这个人，这个买方把这个买过去，所以他必须要完成这个审查之后，才能做出怎么卖给谁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个他逼得没有办法之后呢，他就通过法律来起诉呢，这个第一审就是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这个地方法庭呢，认定呢就是说完全这个他没有理由。然后呢他们就说把他们这个案子啊这个就是败诉，那么他们呢继续在这个哥伦比亚上诉法庭进行起诉，上诉这个法庭的判决呢认为你这个案子本身实质这个总统的禁令他不做出判决，他不对他进行判断，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正当的程序呢这个美国政府没有完成正当的程序，违反了洛尔斯的这个宪法赋予的他的这个财产权的这个要求，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那么温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从您的理解来看呢，就是说，在美国方面为什么会认为这个他这个案子呢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一些这个危害？还有呢，就是这个案子现在中国方面的媒体呢是说他在海外维权获得了巨大的胜利。那么这个案件本身呢，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它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温先生？
对于美国来讲，它是这个案子涉及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外国人投资，一个是国家安全，所以他们的就是美国政府的投资委员会，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审查的要求。但事实上，不管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开资料也好，还有就是相关的判决披露出来的资料也好，我们都不知道涉及到了哪方面的国家安全。其实这也是在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机制当中比较封闭的一个审查。但是我们留意到新闻报道的话，其实在2012年六月份，就是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其实是跟三一重工方面，也就是这个洛尔斯这家公司，其实是做了一个听证会的。也就是说，其实相关各方是知情。我想，对于投资委员会来说，也有告知这个洛尔斯，就是他们涉及到的国家安全是在哪一方面，只不过他们都没有向外的披露。就这次的判决而言，我想就是说，大家最后达成了这个和解。像美国政府，他只是不想这个事情花费太多的司法成本，他们可能也评估觉得这里头涉及到的国家安全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三一重工方面，其实他们号称取得的胜利，但是他只是在总统令这个很小的环节取得了一个程序性的一个问题，得到了一个重新审理的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并且评论如果这个案子美国政府坚持提出上诉的话，三一重工方面未必有最后有胜诉的机会。所以在这个问题来讲，其实是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妥协，是一个相对来说可以接受的情况，也就三一重工他最后只是争取到了能够把这个项目转卖给第三方而已，其实没有得到更多。
好，谢谢温先生。韩先生，我想问你，就跟我们提到在这个案子中呢，是最后法庭裁决这个奥巴马的总统令他违反这个程序正义，我想问你，就他这个总统令在哪些方面受到三一的挑战？
他的禁令实际上就是在程序上呢，就是说你应该呢，很简单，你应该告诉这个公司你根据的是什么的理由。但你根据理由呢，这个法庭也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些秘密的这个信息告知对方，那你是把可以公开的这些信息告诉对方，你根据什么样的理由来进行做出这个决定的，就是仅此而已。那么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上诉法庭做了这个裁决之后呢，那么他们又回到把这个案子啊又发回到这个下级法院，这一级法庭。这个他们这个法庭呢，就是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实际上主要还是美国政府啊做出了这个妥协，做出了让步，就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再继续纠缠。因为他肯定你这个总统的这个命令是要执行的，只是说我可以给你理由，我也可以不给你理由，但是呢现在就说呢，法庭说你必须要给他一点理由，这些理由呢是根据可以公布的公开的信息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他这个刚才温校长很对，就是说他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头做出这个挑战。 那么这个挑战，但虽然是很小，但是在历史上呢还是第一次，所以呢它有一定的意义。它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美国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这个法治呢是对人人面前是平等的，尤其是不仅仅是这个美国人拥有宪法的这个权利，不能随便剥夺他的财产，那么外国人在美国领土里的外国人也享有这个宪法赋予的这个财产权，你不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你不能随便剥夺这个财产权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之所以这个所谓外资委啊，它并不是一个神秘的所谓的秘密组织，外资委它都是在网上你都可以查得到，它的这些程序都是按照国会规定、国会授权的。之所以它不属于这个司法管辖，它的所有的决定都不属于司法管辖，这是因为国会授权美国政府，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不接受司法管辖，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嗯，
好，谢谢韩先生。魏先生，我想问您，那么从这个案子的结果来看，就是目前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您觉得它对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以及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有怎么样的一种教育意义？
首先来讲，就是说任何政府的决定它都不应该是黑箱体系。第二就是说任何行政系统的决定都应该有司法救济的渠道。我想这个案子里头是体现了这两点。当然最根本性体现出来还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私人的或者私营公司的财产的这种保护不受侵犯，这是受到了宪法高度的保护。如果这个案子如果放到中国的话，我想那只要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例，连当事人连会见的权利都被剥夺。那关于拆迁，那政府只要说这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甚至你连起诉的机会都没有，法院根本就不给你立案。我想这个两相对照，如果这个案子能够在中国大量的传播的话，对民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启发的意义。那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社会和他的法院应该是什么样子？当我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没有救济渠道，其实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很多人可以从中受到启发。
嗯哼，好，谢谢温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请大家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同时呢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韩先生，我想问您，就从这个案子呢，这个小小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您的判断来看，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和美国司法体系之间的这个距离究竟有多远？
这当然是非常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中国的话，私人财产是得不到尊重的。那么国家和政府这个一直总是至上。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判决呢，实际上呢是一个和解，就是说和解的本身的话，那么表示呢有个妥协，大家都有妥协。美国的司法制度特别强调，就是说大家通过谈判，就在司法上面也可以通过谈判，通过这个交易，这个说是变数交易来处理很多这个纠纷。那么这次呢很明显，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让，其实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三一重工并不是说取得什么这个完美的胜利，这个不是一个胜利，因为他还是必须按照这个总统的这个禁令来撤资，不在那个区域进行投资，但他在其他的这些项目，风电项目还是可以继续进行。所以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这个美国啊是一个一切按照法治来进行，有规则的，有可以预见到的。所以呢你比如说他之前他要是进行这个所谓的风险分析，按照这个正常的程序来进行，可以避免很多这法律纠纷，都完全可以避免的。就美国呢，外资委就美国在国内啊，整个全国一年的并购差不多有7000-8000项这样的并购，那么有1000多项呢可能是外国资金来并购的。在外国资金里头，其实只有500多个那么要外资委进行审查的。这500多个里头的，其中恐怕将近90%都是会被批准的，只有10% 可能他主动呢会撤出，因为觉得好像可能过不了这个审查的关，是吧？他就会撤出。那基本上来讲，如果是中国公司正常的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来进行操作，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
嗯哼，好，谢谢韩先生。刚才我注意到您提到，就是说其实呢，这家公司呢还是在当地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收购，是不是？就是说投资，好像是您知道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以收购这个公司再把它卖给另外一个个人，但是呢当地的投资仍然是受到禁止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这是这个外资委已经启动了你这个审查的这个程序、
嗯、
你不可能说哈，因为你启动了程序我把它卖给别人，而且总统已经下了禁令，然后你说好我卖给别人、嗯、所以你必须在这个外资委进行审查之后同意你卖给其他人，卖给第三方，那才可以继续进行。那现在这个核检呢，就是外资委呢同意这个三一公司啊，把它卖给那个一个华人。
嗯，
这个是一个核检的一个过程，就是达成一个核检。以前呢，他认为这个是不能卖的，你不能卖给他，
嗯、
因为之前就是说讲得很清楚，不能卖给他。现在呢说你可以卖给他了，所以呢对三一重工来说呢。嗯，他减少了损失，否则的话呢他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嗯，好，谢谢韩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有哪些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我说一下啊、
嗯、
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经济问题也好，什么政治问题也好，实际上最核心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党的领导问题。
嗯，
他这个问题，他就是一直的，这就是说他坚持这个东西。我觉得呢，这个中国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上啊，他这个总是这个拧蹭。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坚持党的领导啊，实际上和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你比如说他坚持这个事情，这两个事情在这个结合到一块儿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在相冲突的时候，你要取得哪一个，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这个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好，谢谢。
好，谢谢
天津的张先生。欧云超先生，我想请您就是说做一个回答，就这位先生讲到的无非就是这个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这个之间是不是可以混为一谈。那么从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这个案子上的这个官媒呢，是把它基本上作为一个有一些政治化的这个倾向的。那么中国的官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这个案子倒看不出来就是党和国家在这个就是说牵扯其中。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合理想象，当然从官方媒体的反应视作这次和解是一个胜利，特别是把2014年那个判决也视作一个胜利。其实这是没有详细看整个和解的文本所致。我刚才强调就是说这个项目只是说三一重工方面能来拿来卖了，但是它并没有被允许继续持有或者说继续在那个地方建设风电项目。所以就是说原来禁令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被推翻，只是说让他们的财产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已。但是整个事件当中，我想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这个审查来讲，他们主要审查的是所有的涉及到外国人的、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投资，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但是因为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的企业在知识产权各方面的记录没有那么好，我想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被当成一个重点的针对目标，这也是不奇怪的。但是如果我们检索一下相关数据库的话，我们会发现在2000年到2013年，中国在美的投资项目总数总是794和245件，但是受到安全审查没有通过的，或者是审查过程中放弃的，其实不到10件，占比的比例是非常之小。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就是说，我也想提醒一下中国媒体或者是当局，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想还是要按照美国政府制定的这套游戏规则来玩。首先就是说，没有必要像这次的风电项目这样绕来绕去，通过那么多的企业作为中介，最后想绕过审查，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得到结果。我想主动进行安全评估，如果 觉得可能涉及到这些安全审查的时候，主动提出安全审查未必是一个我想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起码在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上，我想应该都是对投资人的一个负责的行动，而不要采取这种的试图偷机的试图这种取巧的方式去蒙骗美国这方面的审查，我想最后的结果只会导致记录更加糟糕。
嗯，那么我估计呢，这个情况呢也跟国内的这个向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这么一个常规分不开，大家习惯要规避这个一些规这个规章制度啊。好，那么韩先生您好像有话要说。
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是把它政治化了，就本来是一个民营企业的事情，
是
那么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官媒这个很多的报道都是不实的，比如说他曾经讲到一个这个《环球时报》讲的说啊，这样是一个这个历史性的这个胜利，因为呢现在所有的这个案子以前这个外资委美国这个外资委审查案件是不公开的，是秘密的，现在呢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公开，这个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误导观众的一个说法。美国的这个审查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进程进行，当然就是说他要提供一些个资讯告诉这个对方我为什么拒绝你。那另外一方我们知道这个我说的这个政治化，还有一个就是说九月份习近平来访问的时候，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就是随团来参加他这个访问访美活动的，可见这中方对这个问题是把它抬得很高的一个政治地位，好像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碰撞而不是说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经济官司。因为在美国像这样的公司诉总统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事情，不需要把它政治化。
嗯哼，那么就是美国为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呢，就您所知他们在审查这个外国投资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比方说把一些国家列为他们的这个重点关注对象呢？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审查实际上是针对所有国家的。你要看这个外资委的这个成立过程啊，最早是在1975年的时候。75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会这个国会要求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呢？那么就是因为大量的日本资金进入美国，并购美国的这些公司，一下引起国会的恐慌，所以呢，他们就说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公司。现在这个组织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基本上是由美国财政部牵头，有其他像国务院啊，还有这个司法部啊、国土部啊，有16个这个机构一起来参与的。那么，他按照这个规定呢，所有的这些个国家安全，它有一个标准的，就是美国国会有12个条件，你必须要按照这个来进行，不能说是我随便想，这就侵犯我的安全，这个影响我的安全，就影响我的安全了。它是有规矩的，它是有标准的，所以你必须满足这个标准，你才能够发出禁令，说你这个是违反安全，不得要撤资，要这个要停止。终止并购。
嗯，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立法和司法都是一个相当技术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这样的。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这个三一重工在美国的胜诉呢，这个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个中国能有一个公正的法律体系，但是在美国，就是说美国的那个法律体系它是比较公正的，它不能国际的，所以说它在这个处理问题上面，它就要比中国的法律要处理的公正。再一个呢，我更也就是说有这个方面的，就是说和疑虑，就是说。如果说中国的那个三一重工在美国，它就是有不合法的情况下，它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腐败。可能美国的官员也要遭到腐败，他把中国的腐败带到美国去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可能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矛盾，这个里面就是有说不清那种原因。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韩先生。
对啊，我就是回应他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所谓的这种病毒这种模式，可能是在请引入美国这个机体，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还没有那样。这次呢，这个他这个案子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这个成功，哪怕是小成功吧，我觉得也是一个成功。这很大的这个关键，他们聘请了一个 一个很好的律师，这个律师呢是美国前司法部的这个检察总长，这个检察总长呢他知道怎么样这个运作，怎么样来去申辩，所以他的这个采取的策略呢就很明显，不针对他的实质这个判决总统的禁令，而是针对他这个程序的正当来进行这个进行申辩，所以取得了成功。所以我觉得那么从中国的这个企业来讲呢，你应该在不要再等到官司发生以后再去请了一律师，在这个官司发生之前就应该按照美国的法律合规请律师啊，保证我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合规的，然后呢如果出到一些事情呢可以请这些比较优秀的律师呢来担纲替你来辩护，来保证你的这个权益。
那么刚才这个湖北的张先生提到，就是说他担心中国的这个官商勾结的腐败这一套可能会入侵到美国，影响美国，那么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会不会有效的防止这样的这个不正之风的侵入呢？
我觉得现在说的很肯定也为时尚早，但是美国呢有很多反腐败的这个法律一套整个的这个机制，要是像中国这样的全面的这种腐败到中国来到美国来这个恐怕很难行得通，我估计可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这个法律上的挑战，而且我认为呢中国不应当把这些东西这一套在国内的那些腐败的做法带到美国来，那么否则的话呢法律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好，谢谢韩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三一集团在美国维权获得胜利，谁给谁上课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中共红色电波发向全球，西方强烈震惊，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